第一段的经文是来自罗马书十三章一至七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信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来自神的，权柄掌权的都是神所立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所立的，抗拒的人必自招审判。作官的原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只要行善，你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该惧怕，因为他不是徒然配见，他是神的用人，为神的愤怒报应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神的愤怒，也是因着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仆役，专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第二段的经文是来自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至六节，所以我劝你，首先要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使我们能够敬虔端正地过平稳宁静的生活，这是好的，在我们的救主神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人人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也只有一位中保，是成为人的基督耶稣。他献上自己作人人的赎价，在适当的时候，这事已经证实了。那我就请大家同我一起读第三和第四节的经文。那第三段经文是来自传道书九章十七节，那我们一起读。宁可听智慧人安静的话语，不听掌权者在愚昧人中的喊声。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的悦纳。咁最后一段经文咧，系嚟自马太福音廿三章廿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事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弟兄姊妹平安，我一起祈祷。我愿我们的主来到去监察我们的心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展开你的说话，愿你来到满足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人不能够满足人的心，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满足人的心。我们就来到寻求你，愿你来到，愿你来到去在我中间来到去同我们讲说话，你的灵来到开我们的心眼，奉耶稣名。咁但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一讲咧，系讲教会同埋政治嘅关系。喺过去嗰两个礼拜里边咧，我谂即系我谂同喺香港嚟嘅咧，唔多唔少咧，都要嚟到去必定会接触到香港嘅最大嘅新闻。咁我哋唔能够嚟到去完全离开咗呢一个咁样样嘅现实。喺嗰两个礼拜里面有两个片语令我感到呢又陌生又好熟络。第一个片语系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唱 Hallelujah 归我主。第二个系愿主快来 Maranatha。 先讲第一个片语，本来是一首诗歌的歌名兼歌词，但是在现今基督教逐渐被人唾骂和鄙视的香港政治环境里面，一夜之间竟然变成群众示威抗争的主题曲。现在香港呢，除了其义恩典之外呢，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诗歌。今天呢，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唱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呢，都很难没有另外一个的想法，另外一个的解法。即是我想在两个礼拜之前，如果我在这里唱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的时候，大家都是我们在这里赞美上帝。但是突然间这首 基督教诗歌成为了一个嘅即系抗争嘅主题曲。甚至咧喺 BBC 嗰个嘅新闻报道里边咧，都报道咗佢话点解《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变成咗即系一个嘅示威或者一个抗议行动嗰个嘅主题曲。喺从6月9号起，呢首诗歌喺政府总部面前面嘅6月11号。在诗歌在政府总部面前马拉松这样唱，而且有一群的教牧同工全场带领。在这个场景明显香港基督徒和教会在政治上不单单只祈祷，而且走出教会的四面墙壁，虽然说是祈祷会，但是跟示威其实没有太大的分别，只是展示的威力是温柔和坚持的威力，没有举牌游行，没有肢体的冲撞。其中有几位教牧亦都系非常熟悉，绝对系福音派嘅信仰。佢哋喺福音派嘅教会里边好好嘅牧养。于是好多人，或者有一啲人啦，系有一啲北美洲嘅华人信徒，就质疑呢一班教牧有冇遵行政教分离嘅原则。与此同时，亦都有好多人认为基督徒唔应该同政府打对台，应该顺服。如果有啲弟兄姊妹从八九十年代就信主，可能参加过一个很出名的讲座，叫做是 Bill Goffer 讲的 Basic Youth Conference， 或者以前后来叫做 Basic Conference 或者 Advanced Conference。内容的主题就是说上帝有一个秩序的，如果不按住这个秩序的话，就离开了上帝的原来的心意，某个程度上来讲就是犯罪。他的重点是父子母女和夫妇，但是教导的起头还有政府和人民，即是说政府就是那个头，人民是在下底要需要信服的。从这些传统我们往往得到的教导是在美的信服，不应该也不能够反抗建制的权威，因为这个是上帝 的指挥链，一个 chain of command。 如果要讲基督徒和政治，不如先讲选民和政治。究竟出埃及是一宗政治事件啊，定是一个嘅定是一个嘅宗教事件呢？喺犹太人最重要嘅即系所谓摩西五经啦，里面有五分一甚至系更加多嘅篇幅啦，都系讲呢一个嘅主题，出埃及。我哋冇办法离开咗，即系喺摩西五经里面出埃及呢个主题系好实在嘅。这个主题是怎样呢？一个脱离政权的压迫，争取敬拜自由、生活自由的故事。如果我们仔细地读第四到第十章的话，出埃及记第四到第十章的话，我们不难理解它中间的核心所在。我们常有一个错觉，以色列人只不过是要求去旷野来到祭祀，他去旷野来到敬拜上帝，是不是？但是法老呢，连即是这几日的祭祀的时候呢都不批准。于是乎呢，这个是一个宗教的狂明。但我们不用你多读细节的。只是需要多读几段圣经呢，再作即是分析的时候，就明白整个事件其实呢那个政事成分呢是相当之高的。你看一看，原来呢在四到十章的时候呢，这个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是讲了七次那么多。即是说用我的百姓去让他们都去侍奉我，是讲了七次。到最后当埃及的王法老不肯给那个以色列人出去的时候呢，他就最后讲了一句说话。他说法老和他的神仆就向百姓变心，他说我们用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嗱，呢一个嘅无论系侍奉同埋服侍咧，其实同埋一个字嚟嘅啫，就系嗰啲人系服侍我啊，定系服侍耶和华咧？上帝就话你哋要出去旷去出去旷野嗰度服侍我，埃及王话你哋出去就唔系再服侍我。服侍系代表咗啲乜嘢？喺埃及人嘅眼界嘅里边嘅服侍就系话同佢做奴隶咯。在埃及王的眼界里面，在法老王的眼界里面，就是你都要做奴隶。我们就很明白这个事情不单单只是一个宗教的事件，也是一个政治的事件。因为法老不断的重复 当他在十灾中间心愿的时候，他就说、啊、你们不断重复，你们去旷野来到去祭祀啦。当然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法老最担心的是不再服侍我们。这帮以色列人不再肯做奴隶，因为他们不愿意成为埃及人的奴隶。大家明白这个由头到尾，法老王要的是以色列人做奴隶，以色列人要的是自由，或者是上帝要求以色列人的是要他们有自由，而他们的自由是从服侍耶和华，而不是从服侍法老而来。上帝的意思是以色列人不再以奴隶的身份服侍埃及的法老，而是要求他们自由的出来服侍耶和华。这个就是那个的核心所在嘛。如果我们配上一个现代的字眼，这个不是叫做什么农奴革命啦，是不是？即是如果去到十九世纪的苏俄的时候，这个就是农奴革命来的啦。这个不是政治是什么呢？不单是农奴革命，简直是上帝呼召农奴来到革命。原因很简单，就算小市民不想跟政治打交道，又或者教会不想跟政治打交道，但是政治总会找上门的。当政治不再在上帝的治权的底下的时候，就不会自限，而是无限扩张。其实所有的权柄全部都属于上帝，如果有违背上帝的，这个政权可以被取缔。至于直接由上帝取缔呢，又或者是来到去藉着人手来取缔。最容易的例子是以利沙预言呢，阿兰王便哈达俾佢嗰个嘅最信任嗰个嘅神，佢个神仆哈涉嚟到谋杀咗。便哈达围困撒玛利亚，以致城里边嘅以色列人逆旨而食。我唔再打出嚟啦，就系、是、列王记下六章廿六到三十一节，佢人去到一个地步逆旨而食。逆旨而食咧，在历史里面发生的次数不算很多，但是那个时候阿兰王一直来到围困撒玛利亚，直到里面完全的饥饿，这人逆旨而食。这件事情不过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共产党一路围住长春，不放人，市民都不放出去，一路运到那里的军队人民完全丧志，那些人逆旨而食。跟着就到去到1959年的大跃进的时候，在农村里面因为真的没得食，于是乎又说藉着哈涉的手剪除了便哈达。所以我们发觉呢，原来呢在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有来到去讲到呢 是政治的事件。其实原来政治和宗教，政治和教会是没办法来到可以完全分割开来，因为个问题就是人就是活在一个有政治的社会里面。除非我们不活在一个有政治的社会里面，否则我们没办法来到去离开了这个政治的争拗。我们一定在政治争拗的其中一点里面，无论你是左中右，你总是其中一个点。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圣经，有很多人对另外一段圣经有很大的疑惑，这个就是罗马书三章一到七节。我将它摆埋一齐，因为咧咁样容易啲嚟到去成个嚟到睇到。叫人迷惘嘅咧系信服两个字。如果嗰个在上掌权者系分军、系暴君、系希特拉、系尼禄、逼迫基督徒最残酷嘅窦米仙吓，而家Domitian 吓，而家译做咧多米提安，呢一啲咁样嘅罗马嘅暴君，基督徒又可唔可以唔信服咧？ 在香港雨傘运动的时候，甚至有教牧发文指责基督徒如果参加雨傘运动应该被赶出教会，圣经的根据就是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如果我用一个小故事来到解释，大概可以明白更加多保罗在这里讲这段圣经的意思。有一次法利赛人想试探耶稣，就想出一个叫人讲又不是，不讲又不是，即是他意思就是说你讲出来说是那又错，你说不是又错，意思就是说当时那个以色列人你要深恶痛绝罗马人横征暴敛苛捐重税，罗马政府为了庞大的帝国开支，我们要明白罗马政权是一个很残酷的政权。为什么它是一个残酷的政权呢？因为它靠征服人地来到扩大它的版图，它不是自然的版图的。所以如果它要来到维持一个这么大的版图的时候，我们大家会听过一句说话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不是？你估那些路通去罗马是怎样的？其实不是通罗马，是由罗马发兵。罗马人建造最好的路，以致他们出兵能够很快。所以呢，整个帝国都是用武力征服回来的时候，军费庞大，很难以想象。所以在殖民地收重税是必然的事。当时的巴勒斯坦犹大的地方是殖民地，殖民地的老百姓亡国之恨已经耿耿于怀，还要被你压榨？如果耶稣说应该纳税给罗马皇帝该杀，他就变成游奸，即是中国人就汉奸，他就游奸。所以那些人，他法利赛人出去商议，他说怎样样来到去可以来到去执住耶稣的把柄来陷害他。他就同希律党人去见耶稣，说夫子，他说我们知道呢，你是一个的来到去诚实人，而且诚诚实实地传上帝道，首先呢就戴了一顶高帽，其实跟住后面呢就说，跟住他就说，那你应不应该纳税给该杀呢？即是凯撒大帝。应不应该纳税给凯撒？如果耶稣说是应该纳税给罗马皇帝该杀的话，是游奸，不被石头钉死就出奇。但是如果开口说不应该纳税给该杀呢，就是叛国，都是死罪。耶稣巧妙的回答稀奇的地方在于听的人，不是在于讲的人。是因为听的人心里面有一条数，他们心里面有一条数，他就知道呢，他们根本就不想纳税给该杀，他们觉得纳税给该杀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所有犹太人都知道上帝是万物之神，天下万事万物莫不属于上帝，没错，号和像是该杀的。于是乎耶稣怎样来到回答他呢？于是乎耶稣第一句说话就说，他说假冒为善的人，你以为你想来到问我一条问题来抬高我吗？你真是不识这个问题所以你问我吗？他说拿一个上税的钱来给你，他说这个上税的钱的账和号是谁的？于是乎那些人是人都知道的嘛，盲的看见的嘛，每个银仔都有个该杀那个样子在那里嘛。他说这个是什么？他是该杀的。他说他说将该杀的你都归返给该杀，上帝的归返给上帝。他意思就说那个像和那个号呢就给该杀咯。不过所有东西呢因为都是属于上帝，咁你知道噶，咪翻去俾上帝咯。嗱，呢一个回答咧就话，其实背后嘅意思就话，耶稣好清楚明白一个事实，就话所有嘅都本来属于上帝，唔理系金钱，唔论系你嘅财产，唔论跟住落嚟，再读罗马书就简单。因为所有都属于上帝，所有的权柄都是属于上帝的嘛。掌权的权柄由上帝而来， 掌权的为上帝做事，所以赋予权柄来执行，而执行呢是有内容的。你看一看，他说因为所有权柄呢都是出于上帝，他说凡是掌权都是上帝所命令的，那然后呢是有内容的。他说而是做什么呢？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OK？ 即是说呢，他那个的权柄是要来到让作恶的惧怕。如果我们做的是正确的，第一我们不需要惧怕他。第二，如果他不是来到赏善罚恶的话呢，那个赋予给他权柄的上帝呢，给他权可以收回。因为上帝给他权，他就是给他权，他来到去赏善罚恶。但是当他不再赏善罚恶的时候，他应该怎样？辞职咯，他应该来到去给上帝收了他，是不是？这个就是罗马书所想讲的东西。他说这个执行的内容，掌权是接受上帝的委托去行公义。因为这里讲的呢，他是要来到赏善罚恶，是行公义。他说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个作恶的。空空佩剑的意思不是说他揸着把剑没有权柄，他不是，他意思就是说他拿着把剑，这把剑是要有原因，是做什么事呢？是要来到伸冤刑罚那个作恶。如果他再拿着把剑不是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就不配来到拿着这把剑。信服者掌权者是一个现象，保罗就想讲俾你听，呢个系一个现象啦。你睇一睇，上帝设立咗呢个掌权者，而呢个掌权者咧系应该做行公义嘅事，但系咁于是乎，你哋要嚟到去信服呢个行公义嘅人，咪好理所当然咯。但系当呢个嘅掌权者冇履行公义嘅时候，个权并唔再属于佢。其实好简单，我哋听过中国人一句说话叫做咩啊？思维素餐，是不是？当一个人思维素餐的时候，上帝要将他来到挪开，而上帝的子民也都没有那个责任要来跟随。当掌权者离开了上帝的初衷，也都是所谓领受权柄的初衷的时候，没有保留的信服就已经再不是选项。再睇一句以俗能详嘅圣经，《使徒行传》22:28-32，彼得所面对嘅正系当时耶路撒冷最高政治嘅权威，当时耶路撒冷嘅议会嚟噶嘛，吓咁但系彼得采取咗嗰个咩嘅态度啊？佢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佢跟住最后一句就话：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作见证。即系话咧，只系要顺从上帝。我顺从呢个掌权者，因为我顺从上帝，唔系因为我顺从你呢个掌权者。这个掌权者可以系衰人嚟嘅，但系我顺从你嘅时候，因为我顺从上边嗰个上掌权。彼得采纳咗一个叫做睬你都傻嘅姿态咧，系咪？当然讲睬你都傻系我嘅讲法。彼得的回答不亢不卑，得体大方。他说顺从人不顺从神是不应该的，顺从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固然大祭司有上帝赋予他们的权柄，保罗呢在使徒行传其他的地方呢，在篇章里面对大祭司是必恭必敬的。去到21章的时候呢，他因为尊重上帝赋予的权柄和权力，那个大祭司是越了权的，但是呢，但是保罗仍然尊重大祭司的身份和职分。但是大祭司叫他不要再传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就不得。但是如果牵涉到真理和公义的时候，无论彼得和保罗都是不让一步。简单地说，当政权正是代表了上帝赋予权柄来到赏善罚恶， 维持社会的公义，我们知道是按上帝而行。为着信服上帝的缘故，我们信服。我们看看保罗怎样理解掌权者。他说，我劝你唯一，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一切在位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立，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你会不会发觉呢，这段圣经在后面那句好像突然间突了出来的，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跟上面那个为君王祈祷好像不是很夹得埋这样。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度日，为什么是好呢？这个当然不包括基督徒，而是政权的政权治下的百姓，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信服。在这个信服的底下，可以好好的来到去将上帝的道理来传开。我们知道保罗那时面对的是罗马的政权不时之间对基督徒那个的压迫，所以他说我们为他们祈祷，等我们呢，他不需要压迫，我们可以来到使万人得救，他们那个的周围去传福音是可以很自由的。但是若果这一班人离开了上帝的和上帝的公义，信服就无从说起。有人问，不是政教分离吗？我想问一问，我们中间有几多个是有浸信会背景的？我们不多、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是浸信会就对了，因为政教分离是浸信会的老祖宗发起的、okay?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 Roger Williams，是17世纪移民到新大陆的圣公宗的一个分离分子。因为厌倦了圣公会那个政教合一，即是说政权和教权那个合谋。不是，什么叫做政权和教权的合谋呢？就是凡是政府的行政举措，往往冠以上帝之名，是不是？加税又是上帝，加刑又是上帝。凡是反对政府就是违背上帝，如果教会希望排除异己呢，就好像 Roger Williams 这对圣公会某些教训提出异议的呢，他就借助于政权的佩剑。 Roger Williams 为什么要去新大陆呢？他其实读完神学的，他本来呢 是一个相当之好的很优越的一个的神学教育的环境里面出身的，本来呢是要配一间的教会给他，不过就因为他太多嘴，他就反对圣公宗很多的他觉得是不合理的地方，跟着呢于是乎不安立他。他就来到去，终于觉得两年之后他就来到去搬了去新大陆。当年教会追杀重洗派，我们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都仲系政教合一嘅时候，当时咧喺教会里边出咗一班人叫做重洗派，即系佢哋唔相信咧婴儿受洗，佢哋相信咧信而受洗，而且相信咧要嚟到完全跟随耶稣嗰个嘅个榜样，佢哋以马太福音嘅登山宝训为佢哋嗰个嘅日做人嗰个嘅模范，但系咧。这种重洗派呢是不容于当时的教会，因为政教合一的缘故呢，不是教会出钱来到 去追杀这些人，是政府会追杀这些人，将他们来到烧死，因为他们异端，当他们异端。温哥华很多重洗派 的子子孙孙在这里，就是那些 MB Church 理论上都是重洗派来的，於是他觉得这样不行，因为呢很多时候人的权力去到一个地步，人不能够来到抗拒那个权力，就会尽用。在新大陆的新的安排底下，因为呢 Roger Williams 来到去到新大陆的时候呢，就去了一块地方，那里呢就叫做 Providence、Providence， 他叫他 Providence 当然很有原因，就是因为他去到新大陆有一道地方可以来到好好的耕作，有好好的收成，所以他叫做 Providence。 咁嗰度咧就系美国嘅罗德岛呢个州啊嘅地方，创立咗北美嘅第一间嘅浸信会嘅教会啦。啊，呢个我成日都笑，因为我系浸信会案立嘅，所以我话呢个老祖宗嘅教会。啊，咁啊，其实由十九世纪去到而家都冇乜大嘅改变噶。啊，但系 Roger William。去到的时候他不是不闻不问政治的。他创办了当时的创立了当时的 Providence 这个的城市，他叫当时叫做 Providence Plantation， 也都建立了美国的罗德岛这个州的前身。他是一个政治家来的。Thomas Jefferson， 杰弗逊，美国的即写那个的美国宪法的人呢，就采纳了 Roger Williams 的主张。而呢一個 Roger Williams 嘅主張，亦都成為美國憲法非常重要嘅基石，就係言論自由同埋政教分離嘅，相當之兩樣係好重要嘅。喺道德同埋公義嘅事上面，教會永遠扮演先知嘅角色，批判同埋挑戰政府，就如昔日嘅舊約嘅先知，無論喺民間喺宮廷都批評同埋挑戰政權，唔理政權係善嘅政權或者係惡嘅政權。都不会停止，他连所讲的八世纪的先知就是这样，他们批评挑战政府的腐败。最后从教会历史看政权和教权的关系，我们是宗教改革的子子孙孙，更加是自由教派传统的传人，从来都不信服政权的，就是因为不信服政权所以来到新大陆，因为不信服政权的民权运动，解放黑奴，种族平权，男女平权。如果大家知道呢，刚才提到的 Roger Williams 是最早期反对奴隶贩卖 的牧师，亦都提倡原住民自主的宗教领袖，虽然失败了，证明了政教不合一。如果不是 Roger Williams 成功了政教合一，他当时 是在早期 的美国的一个相当，即那时候是美国，当时是殖民地相当重要的一个的政治领袖来的。后来罗德岛变成最大的非洲黑奴的进口港，但是他没有停止过对政权的批判和抵制。马丁路德金本来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来的，秉承了浸信会的公义的传统，带领非暴力民权运动，都不是跟教会的教导没有关系的。或者大家听厌了为什么教会要经常参与政治运动，只是讲一次而已，因为之后一年都不讲了，或者很多年都不讲。必须要回头，教会的本质呢不是政治。我想讲回头，教会的本质不是政治，是敬拜上帝，是传福音，是教导耶稣基督的教训。现在我们就敬拜上帝，接着有主日学，下主日我们有福音主日，那个才是教会的正职来的嘛。教会不是政治动员的机器，亦都不是宣传某一种政治主张的场地，仍然要做回自己的本分，这个主恩堂应该持守的。与此同时，主恩堂也不能够规避政治的挑战，尤其是面对大是大非的事情上面，就责无旁贷的要肩负起上帝公义的使命，目标要人和人能够复和。我们不是要来到挑起争端，就是因为我们见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即是说人和人产生了彼此那个的争战，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人能够来到复和。我不会讲我政治的取向，但一定跟大家讲分享信仰的取向。我原则上面是和平主义者，亦都是非暴力主义者，用今天 讲简化的讲法就是和理非，鼓励又盼望着每一场的政治斗争都是能够用和平的手法来达到。但现实我是明白的，世事并不能够事事如意，我只能够邀请大家用祈祷，让上帝的平安和公义来到临到。 去年呢，我哋查八世纪先知嘅时候呢，就查到一段一节咁嘅圣经。佢会讲个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嘅心，与你嘅上帝同行。教会是被呼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嘅心。开始的时候不是讲了有两个片语吗？尤其是第二个片语不断的萦绕心间，不停的响起。原来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这样讲，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坐可咒。跟着讲一句，主必要来。最后那四个字，有人认为是主我你来的意思。这个解释亦都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话，是了，我必快来。主哦，阿门。主耶稣哦，我愿你来。确定了早期教会逐渐采纳了主哦你来作为一个的祷文。上星期立法会门口唱诗示威的时候，有教牧人员分隔警员和示威者，他不想他们有冲突。当时的警员对他对峙，然后那个警员爆了一句，他说叫你个耶稣下来见我。我读完那则新闻之后，心里面禁不住响起一把声音，他说我们基督徒二千年来都是这样祈祷的嘛，是不是？主哦你来，是不是？在突然间政治，我们和政治联想不能够分割的关系，当我们来到祷告主我你来的时候，就是这个纷乱的世代，这位警员讲了最重要的说话，既政治又信仰。我就在心里面连忙的回答，主我愿你快来。这个是我们的祷告，我一起祈祷。我仰望我的上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人间的信仰，有属天的照明，有属天的福气，但仍然我们在人间，我们仍然有我们的信仰的实践，我们不会来到离得开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周围。有些是小事，有些是大事，小之于我们个人的病痛，我们的喜怒哀乐是个人，大至于家国兴亡、公义慈爱。主让我们来到上帝你面前，来向你祈祷，在这个纷乱政治会来到去插着脚入去教会的地方，我们坚守我们的本分，我们属于你。我仍然来到仰望我们的主，我们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样我们要坚守的，就我们持守主耶稣基督你公义的原则，我们寻求你，我们彼此的来到扶持，彼此的来到去复活。因为我们紧要的一样东西，去等候那万物复兴的日子。我们这样的祈祷，主哦愿你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